好，我们接着开始啊，不是把那个表发给大家了啊，关于这个犹太教、天主教和今天的基督教对十条诫命的分法这样一个对照。那么在那个表当中，大家就看啊，左边的这一列啊，上下是两块法板，那么最上面已经写了犹太教五加五。就是第一块法版五条，第二块法版五条，然后五条里面的第一条是怎么说的啊？五条就是第一条就是二十章的第二节，然后呢第二条是三到六节，第三条是二十章的七节啊，第四条是八到十一节，第五条十二节啊，下面呢给咱们是一样的啊，六七八九十啊，就是咱们的啊六七八九十，这个是一样的。那么天主教改的时候呢，我就把他的这个十诫的话呢就给大家写上了。你看天主教是前第一块法版是三条，第二块法版七条，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第一条他就这么一句话啊，钦崇于上帝在万有之上。第二条他说这一句话就涵盖了三四五六，然后第二条呢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三条当守安息日为圣，然后下面呢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了。可是我们发现它的问题是删掉了犹太教的第一条，然后呢那么就留下了二三四，然后把第五条移到下一块法版上，那这样呢就少了一条，最后他把第十七节分成了两条，就是九十，第九条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财物，理由是对应于上面的第五和第六条。你看他们的第五条是不可杀人，第六条不可奸淫，看见了吗？我们的是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是不可奸淫，发现吗？那是这样的，它就是对应的两条，一个是讲外在的，一个讲内在的。那么宗教改革之后呢，哎，就成了基督教，我们今天的观点四加六啊，四加六。那这样呢就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这个基础上，这个犹太教就在犹太教和天主教的这个基础上，就把十诫做了这样一个区分，就变成了基督教的啊十诫，那就是四加六。那这样呢就把啊二十章的第三节当作第一条诫命，然后把四五六看作第二条诫命，然后第三条诫命是一样的，第四条诫命是一样的。那这样呢比起天主教来讲好像就会多一条似的，实际上呢第十七节就是一条，哎，那就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对十诫的分法。你看就用律法说它是指十诫三大派系三个观点啊，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分法，这就叫做我所讲的那个问题，叫做同名词大家的意思都不一样，单十条诫命差距就这么大。那你想一想在其他的问题上那还有更多的问题呢，更多的误解呢啊，更多的误解。这时候就会发现你看书的时候啊，你如果读的是天主教的书，你说律法，那么跟你读基督教的书说十诫，跟读天主教的书十诫差距就这么大啊，差距就这么大。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回过头来思想犹太教吧。犹太教认为啊，当然后来的犹太教到了耶稣时代的犹太教，他们在他原有的这个五五条的基础上也有修改，又修改了。现在这个表上面所说的这个犹太教的观点呢是古犹太教的观点，那么后期晚期的犹太教呢也有修改，但是改的呢跟这个他也改成前四了，不是五五了，也改成前四，但是他的前四呢还是一样，就是第一条没变啊，第二条没变，就是在他的基础上没变的基础上，只是把第五条移到了第二块法版上了啊，所以他们也承认四加六了，只不过呢内容呢还是比较就是犹太教的说法啊。那我们再继续思想犹太教在律法的这个问题上，就单不说十诫了，就说这个十诫跟摩西五经的关系怎么看吧。他这么看的，十诫就是十句话，是摩西五经的纲目十类纲目，然后呢把摩西五经当中的六百多条是按类分到每一类里面啊，分到每一类里面。那如果想找一卷书 能不能说哪一卷书是对十句话最详细的解释？他们认为《申命记》。那《申命记》就是对于这个啊十条诫命啊是做了最详细的区分。所以说呢，就这种观点啊，犹太教的这种观点，也影响了个别在今天中国教会当中，我就不要点名了。点名的话好像有针对性，我们针对的不是那个人，我们所针对的是这个思想。有的人就把犹太教的这种思想带到了中国教会，说律法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十句话，十句话是个纲目，整本摩西五经就是这十句话的标准解释。如果说拿出一卷书来，那就是申命记。他认为申命记是十条诫命的标准解释，标准解释，十条诫命就是申命记的大纲。那么这种观点呢，不是基督教的思想，也不是改革宗的思想，是犹太教的思想。但是他拿着犹太教的思想说，我们改革宗是这样说的，哎，把你给糊弄了。那么你对于喜欢改革宗的讲，一听说改革宗说的就记下来了，为啥改革宗说的就记下来了，然后呢就这么讲，实际上呢他把你忽悠了，他讲的是犹太教的思想，不是改革宗的思想啊。那么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呢，他就不分什么是道德法，什么是礼仪法，什么是民事法，不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说的道德法是指十条诫命，而礼仪法和民事法呢，啊，礼仪法和民事法就可以说是这么看的，也就是上帝在那个时代借着摩西所颁布的礼仪法和民事法，它不是道德法本身，而是道德法的延伸，延伸派生的结果。这就相当于说那个果子结出来，那个果子枝叶果子就相当于礼仪法和民事法，而民那个道德法呢，道德法就是这个树的生命，那个果子和树叶呢是从这个生命长出来的，这么来分的。因此呢，二者有联系，但二者又有区别。那如果说道德法只是一个大纲，而申命记啊、摩西五经是对道德法的标准解释，那它就没有区别了，就等于把道德法没有了，就等于没有道德法了，那就等于是礼仪法、民事法本身就是道德法，道德法就是礼仪法、民事法，礼仪法、民事法也就是道德法，只不过一个是写的纲要，一个是写的细则。那么这是这种分法，这种分法是犹太教的分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会不会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到了新约的时候，这是不是耶稣献祭的时候不是要把礼仪法给废了吗？希伯来书是不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礼仪法废掉了？那假如果礼仪法废掉了，这个原则很重要，礼仪法废掉了，那么假如果说摩西五经是道德法的标准解释，那是不是就等于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就把律法的一部分给废了？是不是啊？因为你说礼仪法就是解释了前四条诫命第一块法版，可是礼仪法呢废掉了，那是不是就等于第一块法版废了？他说什么呢？他们说废掉的，加尔文也讲了，废掉的不是礼仪法，废掉的是礼仪。不错，加尔文是这么讲的，礼仪那个动作废了，法本身没废，法本身没有废，所以说有耶稣基督一个新的律法给取代了，那行，那就按照这个解释没问题，这是改革宗的说法。那另外一方面呢，那民事律呢，那民事律没有说新约把它给替代了吧？他说对，因此基督徒有义务遵守民事法。礼仪法呢是礼仪废了，法没废，但民事法呢，民事法是字句和它的那个经义都没废。因此我所说的呢，刚才那种观点说把犹太教的观点当作改革宗的观点的人呢，有一个强烈的一个解释是说，基督徒今天在地上有责任和义务遵守旧约当中的民事法。你虽然是礼仪法呢，这个字句改了，我们不献祭了，但是呢，民事法那个字句没改，你得严格的遵守。比方说， 圣经说了，同性恋总要处理他，用石头把他打死。他说这就是不能更改的，同性恋必须用石头打死。为什么？因为圣经这么吩咐的。接下来就得出一个推论，再推论，你知道美国为什么会发生911吗？这虽然过了好多年了，但这种观点他们这么引用的。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911吗？因为美国人啊，已经代表着基督教的国家已经不执行旧约当中的民事法了，他们把同性恋合法化，本来应该用石头打死的，结果你合法化，那不911能咋的？那不911才怪呢。这就是上帝对他们不打死同性恋的惩罚。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照着上帝的律法生活，任何一个国家不按照上帝的律法执法，任何一个国家定宪法不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来制定宪法，那么这个国家必然受到诅咒。这个话是对的，但他所说的那个律法是啥意思？他所说的那个律法就是犹太教人所理解的民事法，他就把那个民事法等同于道德法的后六条，等同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再继续问他，你说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还得守安息年？对，你得守安息年，你不守安息年也是犯罪啊。那是不是我们的地也应该种6年休息1年？他正确的啊，你这个不这么做你就是犯罪。那么他这样呢，就等于把旧约当中的民事法的字面意思也搬到了新约，并且说改革宗啊是这个观点。但是因为改革宗的这个观点，我们好像读的改革宗不这个观点，他说你那个改革宗啊是不对的。改革宗，改革宗也有好多种，我们这个是具有代表性的改革宗啊，代表性的改革宗。到底代表了哪些人呢？啊，据说在美国呢曾经有过一个运动叫做重建神学。那么那个重建神学大概要讲的一种观点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观点，也就是说基督徒在地上的任务呢是把摩西的律法应用在现今的社会中，基督徒有这个义务去把旧约当中的那个民事法应用于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基督徒有义务改变国家，让他修改宪法，意思就是你能把生命纪抄过来那就好了。你定什么宪法呢？你把生命纪拿过来就照抄就完了吗？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他说这样的话国家就蒙福了，国家就蒙福了。所以这大概是这一种观点，如今在咱们中国呢也打着改革宗的旗号，把这种观点用这种观点的人不止一两个，已经有一批人了啊，已经有一批人了。那么如果你问到他礼仪律的时候，他会说啊，礼仪律呢那个礼仪已经废了，那个法没废。但是你说到民事法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不能更改，这个不能更改，也因为圣经没说民事法改，但是希伯来书说礼仪法改啊，没说民事法改，那就意味着民事法要拿过来用啊，要拿过来照旧拿过来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确实你不要看起来是个小问题，讨论不清楚呢那么就会影响基督徒对整本圣经的看法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威斯敏斯特大会是怎么定的这个问题呢？威斯敏斯特大会是这么看的，说礼这个十条诫命道德法，十条诫命叫道德法，然后呢献祭的法律叫礼仪法，然后指导犹太人在迦南地如何生活的法叫民事法，然后呢礼仪法和民事法合在一起，我们给它一个名词吧，要不然老说礼仪法民事法。那么这个礼仪法和民事法呢给它一个名称叫做顺应十诫之法啊，也就是十条诫命呢就是十诫，简称叫十诫。这个十诫呢就是道德法，十诫呢简称就是道德法。十诫是道德法呢，那这个礼仪法和民事法呢，我们想道德法是十诫，这个十诫呢是不是分了两块法版？
第一块发板上是前四条，第二块发板上是后六条。那么前四条是关于敬拜方面的，啊，关于敬拜方面的。后六条呢是关于生活方面的。所以说，敬拜方面的呢叫礼仪法。那生活方面的呢叫民事法。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礼仪法改了，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他说这个废了，礼仪法废了，但是呢民事法没有废啊，民事法没有废。那民事法没有废呢，那就变得呢，那就是基督徒呢在今天呢怎么样生活，你生活的准则是什么呢？如果简单的说，你看一看啊，他也讲威斯敏斯的要领问答，那威斯敏斯的要领问答大家会背吗？第一条，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该怎么样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神的道在于新旧两月圣经，是指导基督徒啊关于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无误的准则，是不是？神的道在于新旧两月圣经。那么圣经主要教导了我们什么？他说圣经主要就是教导了我们当信的和我们应该怎么样行的。你看他也这样讲，然后第三个，我们当怎样行，他说当怎样行，这不简单吗？礼仪法废了，这就不说了，民事法没废，当怎样行，那还用说吗？那还用说吗？要来问他就这么说的，圣经不但教导了我们信的，也教导了我们当行的，我们当怎样行啊，那么清楚你还问？那生命记写的那么详细你还问？当然是这样生活的，生命记怎么写就怎么样生活。哎，你说生命记怎么生活，但是要来问到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是说，你看你看到后面到了三十八问之后，你看当他解释生活的时候，他是在解释十条诫命啊，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按照十条诫命生活，他说对呀，我没说不按照十条诫命生活，因为生命记就解释十条诫命啊，是不是一般就给你绕回来了？那这么一绕就变得说，那我们基督徒这真真正正的生活还真的，你说你就十条诫命拿出来，你知道怎么生活吗？不可杀人，你这太笼统了吧。但是你看申命记就很详细了，搭井盖子要盖上，不盖上等于杀人，盖楼栏杆要装上，不装上等于杀人，是不是？他说那不可杀人四个字你要详细的了解的话，那非看申命记不可，对吧？那么详细啊，那一听这个道理是对的，不错啊。那这样，可是这个陷阱一旦进去了，那么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这样看起来，那基督徒生活的那个准则就在五经里面。那么五经归纳起来比较系统、比较详细的，那就是申命记了。这个道理一旦听了，可是你要是照着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那真的把人还带到旧约摩西之下了。还真的是啊。那如果这个东西再放大呢，再放大的话就变成了，你说我们要守，可是别人不守怎么办？因此基督徒你就必须，你得有个任务，你有个使命，那叫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是什么？文化使命就是把申命记落实到这个国家。那当政府不按照申命记了，那我们得找他，他要不按照申命记生活，你基督徒有义务找他，你找了他不用，那上帝要审判他，你没去告诉他，上帝要审判你。那因此你基督徒你每天你都得找机会去给他说申命记啊，你得把申命记拿过来。那因此呢，他们就想着，如果有一天啊，这个国家制定宪法的时候都换成基督徒就好了，并且换成基督徒还得换成他们这块基督徒，干啥的？能够把申命记变成国家宪法的基督徒。那因此现在呢，在大家基督徒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认为我们需要在教内改革，先让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申命记的重要性。那么这样基督徒都知道了，有一天呢，那么基督徒能够参政的时候，基督徒就可以去修改宪法，把申命记给他改了，把宪法给他改了，改成申命记，那这样就对了。所以说你会看到，当他以这种思想解释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信条也是威斯敏斯的信条，他们的问答也是威斯敏斯的要领问答，但是有一点解释出来之后呢，跟我们不一样啊，跟我们不一样。你说那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呢？我的看法是说，
关于这一个礼义法和民事法并不是道德法的标准解释，礼义法和民事法不是道德法的标准解释，礼义法民事法是犹太人在迦南地的时候如何应用道德法的法，也就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要按照什么生活，要按照道德法十条诫命生活，但是十条诫命生活该怎么生活，细则呢，细则是礼仪法和民事法，但这个礼仪法和民事法呢是在那个时代对在迦南地的犹太人所颁布的，不是对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所颁布的，因此礼仪法和民事法有它的时代性，或者说文化民族时代等等的影响，十条诫命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应用和解释。你比如说你非要抠字眼的话呢，那你说是啊，打井要盖盖，现在谁打井啊，是不是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另外一件事情他就不谈，能不能上网，每天看手机看几个小时，能不能用微信，这他就没有，对吧，他只有那个东西没这个东西。所以说呢道德法不改变，而礼义法和民事法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啊，这个是有区别的。因此呢我们会发现呢维斯明斯特大会啊首先把一个东西给我们区别了，什么个什么区别开来，把道德法与礼义法民事法截然分开。所以他们认为啊，上帝给了我们几个律法，如果说全人类的话只能这么说，上帝给了全人类一个律法，那就是十条诫命。你说十条诫命那叫一个律法吗？对，因为十条诫命啊不管它多少条它就是一个律法，就是一个律法，这一个律法里面包含着十条，包含着十条，但是十条可以变成两块法版，所以说这一条一个道德法包含着十条，而十条等于两块，而两块就等于一个，对吧，就等于一个，因为十条可以把它缩成两块，因为是主耶稣这么用的，主耶稣这么用也不是耶稣也他想出来的，不是，乃是摩西这么用的，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上帝，这就第一块法版。然后第二块法版说其次也相仿，什么叫其次也相仿，意思说跟第一块法版意思一样，让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那第二块法版。那这样呢你看这就十条就变成两条了，他说这两条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注意听啊，那如果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到底律法和先知整本旧约圣经是在讲什么，是在解释十条诫命呢，还是在解释两条诫命呢，他是把诫命有一变成多呢，还是有多变成少呢，这是个方向性问题。所以说犹太人那个解释律法，他是把一条变成两条，两条变成十条，十条变成多少条，变成六百多条，可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是这样，而是怎么样，而是应该把十条变成两条，你变成两条才知道这两条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表明了不管律法写多少也不管先知讲多少，他讲来讲去就是围绕这两句话讲的。那么因此我们就得从十看到它背后的二，如果你不能够从十看到背后的二，那么就表明着你对律法的认识错误的啊。那这样看起来啊，那我们把道德法呢这么来分吧，首先有个道德法，这个道德法呢你得认识到它是几条啊，十条，叫十诫，但这个十诫呢应该把它变成两块，这两块呢最后呢把它变成一个，那这个是对道德法的认识。可是礼仪法和民事法呢不是这样，礼仪法民事法呢是从这儿来的，道德法等于两块，而这两块呢分为十条，第一个等于四条，
第二个等于六条，然后这四条跟六条呢，这个是关于礼仪的，这个是关于民事的，而这个礼仪的部分呢又分了若干条，那么这个呢也分了若干条，因此你会看到这是两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那么这么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看看啊，当十诫版往这儿一放，如果你往里看就应该把它看成少，最后能看成一。那么看成这儿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爱神爱人，那看到一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字，神就是爱。你最后能看到一个字的时候就神是爱，那你要是看到两句话呢，那就是爱神和爱人啊，爱人。那如果十条呢，那就是每一条应当怎么样爱神，应该怎么样爱人，你看对吧，他是这么看的。所以你从道德法往这个里面看呢，那就等于是看它背后的含义，十条诫命的背后的意思，那你就是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了道德法的精义。那我们称这一个呢叫做精义吧，啊，叫做道德法的精义。那如果道德法向外看，向外看，那就变成了每一句都包含很多条，向外看那就叫什么，这个叫道德法的字句啊，这是道德法的字句。但道德法的字句是指向了若干条，指向了若干条。那么犹太人是怎么看的？犹太人忽略了律法的精义，单单看到了律法的字句，单单看到了律法的字句。而今天有很多的人也是一样，只把律法的字句拿来说，犹太人是这么看的，我们也这么看的。但实际上威斯敏斯特大会呢，要把这个分开说，不，道德法是道德法，然后呢，礼仪法和民事法是一个，道德法是一个。因此威斯敏斯特大会并不是把律法分成三类，而是分成两类，懂我的意思吧？它是分成，为什么分成两类不是三类啊？你比如你看，道德法、礼仪法、民事法几类啊？这不是三吗？道德法、礼仪法、民事法，这不是三类吗？你怎么说两类呢？应该这么看，说类的时候是这样的，道德法是本质一类，礼仪法、民事法这二者合起来是现象，也是一类。但是外在的现象的又分成两种现象，一个是敬拜方面的，一个是生活方面的，但是两个都是道德法的现象，不是道德法的本质。那么就这么分的话呢，是道德法的本质是一类，道德法的字句现象是一类，那就是两类。所以我在这儿为啥告诉大家，刚才提到说我称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顺应十诫之法，也就是礼仪法和民事法合在一起啊，它就是说从顺应十诫而产生的一个外在行动，从顺应十诫的这个精义而产生的一个外在行动。不过产生于外在的行动包括两方面的行动，一个是关于敬拜方面的，一个是关于生活方面的。所以说顺应十诫之法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礼仪法，一个是民事法，但是这两个都是道德法的字句，这个能听懂吧？没问题啊。好，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一点呢，那知道威斯敏斯特大会把律法是怎么分的，犹太人是怎么分的，咱们先把这个搞清楚。犹太人对于律法是怎么分的呢？他首先说道德法和礼仪法、民事法不分，本来就是一个，只不过道德法是个纲要，礼仪法、民事法是对这个十诫的标准的详细的解释，这是犹太人的文化。那么威斯敏斯特大会呢说不对，道德法是道德法，礼仪法、民事法是另外一个法，这个礼仪法和民事法是给谁的呢？不是给历史历代的基督徒的，而是给摩西时代的在迦南地神政国家的这个以色列民的关于敬拜和生活的两个方面的指导。那么这样看起来道德法是不过时的，因为道德法呢是任何时代都不发生改变，是永久有效。但是礼仪法和民事法呢，那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说法呢？因为大家都在应用十诫，所以说十诫应用在伊甸园时代， 和应用在亚伯拉罕时代，和应用在摩西时代，和应用在基督时代，这个礼仪和民事是会演变的，但是背后的道德法的精义没变，对不对？这么看的。那因此你说，哎，那么道德法看起来是在摩西时代所颁布的，但是你知道在摩西时代颁布道德法之前，上帝早就把道德法给人了。什么时候给的呢？造人的时候就把道德法写在了人的心里，对吧？也就是说，人一受造心里就有道德法，根本不必要把道德法写在石板上，没必要的。那后来为什么要写在石板上呢？是因为人犯罪了，那个道德法在心里刻着，但是他的眼睛瞎了，他看那个道德法看不准了，看得模糊了。那上帝说，既然你看得模糊了，你心里面的眼睛瞎了，你肉眼没瞎吧？你既然肉眼没瞎，我把里面那个律法再给你写在石头上，让你看看怎么样。那这样上帝就把道德法再写在石板上。实际上你看到石板上那个道德法的时候呢，等于闭着眼睛也能想到自己心里是咋回事。所以人就会看看那个，心里说，嗯，对，这个写的是对的。谁这么会写，把我心里这事十句话就给总结了。谁会这么写？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写，只有上帝会这么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到的是道德法的精义。所以说就道德法的精义来讲，实际表达的跟内心表达的一样。可是呢，你不能看字啊，不能数字啊，你要数字的话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刻在心里的时候，它不是写着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不是这么写的，它是给我们画了个样，也就是说该怎么样活，就像上帝的公义圣洁爱是在我们心里画了个样。但是道德法呢，是把那个样变成了文字。可以这么讲，一个就相当于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怎么介绍？这是他的照片，你看吧。那个人就看照片，哎，这就相当于心里那个样。另外一个人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咋样？哎，他不说，他没有照片，他说身高啊1.65米，体重啊104啊，这么讲的。然后呢，鼻梁高高的，眼睛大大的，浓眉大眼，什么样啊，头发的，他讲的，那么他讲的跟那个照片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个样，一个是条例。你要没那个样，你那个条例也白搭，对吧？所以说这个条例是在讲那个样的。那如果看见过那个样的人听那个条例吧，那就听着，你见过那个照片，你会说，哎呀，这个人真会说，能把那个样都能说出来。但是你会发现，你没见过那个样，你说的再好，他也想不出那个样来。这也就是什么呢？因为人心里有个样，所以外面不管怎么说，他人都说，哎呦，说的挺像。为啥？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个样，虽然我对那个样看不清楚了，那个照片呢掉水里面脱色了，变得模糊了，但是只要你说的对，他模模糊糊的说，哦，原来是这样。要是你不说让我看的话，我就把耳朵看成鼻子了，但是你一说的话，我知道，嗯，就这么回事。你会发现他虽然不说，单单看看不清，但说完了之后他全能认同，说你说的真对。那如果亚当没堕落呢，就不需要摩西这个律法了，心里的那个就比外面那个还清楚。但是由于人堕落了，里面的心眼瞎了，你对那个律法看得不清了，就需要一个外在的律法来怎么样把内在那个律法给你说清楚。那这样呢，二者并不矛盾。所以说在亚当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律法刻在他心里的，但是由于这个律法是道德的律法在人心里的，那我们说不同的时代啊，这个律法要不同的应用，你得拿出来用啊。那就给亚当说了，你心里有个律法，对不对？对。你清楚不清楚？清楚。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你应该不应该照着这个律法生活？应该的。所以说正是因为他知道他应该的，上帝给他立约，他才不会抗拒，才会说签，要不然的话他就不签啊，为啥要给我立约啊？所以说给他立约的时候，他就知道是因为你心里的律法给你立约。那因此这个约当中就包括这两个方面，知道生活的，一，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符合他里面那个样。他说我这样吃的话就是听上帝的话，他就懂这个，因为心里有个样，那个样就是只要你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那就是顺从上帝，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禁止的。那如果你吃了呢，那你就是不听话。这他知道，说别的没用。如果你把那十条都放在伊甸园里面，他就闹不懂了。孝敬父母，亚当说谁是父母啊？不可奸淫，啥叫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从来没听过。所以说你会发现十条诫命的后面的字句，你把十条给亚当，亚当几乎除了第一条能听懂，几乎别的都听不懂。因为第一条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知道我知道就你一位啊，别的没有啊，这一条都能听懂，故意别的都听不懂了。什么雕刻偶像，啥是偶像他都不知道，没见过，哪有偶像，对吧？所以说对于亚当来讲，是不是十条诫命等于一，只有这一条我知道，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说呢，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就相当于那第一条就涵盖了整个十条，包括在第一条里面。所以第一条就相当于房子的根基，那个根基要坏了，整个房子都没有了。所以说后面这个九条就等于在第一条上建着，而亚当就懂那一条啊，后面的都听不懂。但是这一条可以分解出来之后，怎么去照着第一条生活，那上帝给他说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要素，那就是吩咐你行的和禁止你做的。而律法的特色就是两个方面，禁止的和吩咐的。首先是吩咐你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去吃，其次也禁止你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这两点表达得很清楚，别的都不说了。所以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守律法比起我们守律法简单吧，他不需要给父母端饭，什么孝敬父母，他只要每天殷勤的去吃各样树上的果子，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守住了十条诫命。简单不简单？如果你想想，如果今天让我们守十条诫命就这样守的话，你会觉得你守不住吗？对不对？你说就跟这还守不住啊，随便都守住了，是不是？哎，你看就这么简单的事亚当没守住啊，我们在亚当里都没守住。为什么？就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可他老围着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转悠啊。你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他老在这儿转，那些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你就不要说别的，亚当每个树上的果子你吃一顿你得吃多少年，不至于那么快就堕落吧，是不是？其实还有好多果子你还没见过呢吧，那为啥不去吃去，你在这儿转悠啥呢？哎，你会发现呢，哎，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它是一个律法，它不是一个果子。如果是个果子就好办了，因为是个代表着律法，因为这个背后代表着律法。所以亚当的道德法跟我们的道德法是一样的，就是心里的那个样，那个什么样，公义，什么是公义，圣洁，哎，这个样。但这个样呢不好说出来，可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有些基督徒说我不清楚，实际上是装糊涂，因为外邦人比基督徒还清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去找个外邦人问，你说我这个人啊信耶稣了，我告诉你啊，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能不能告我声？相信每一个外邦人都能告诉你该怎么做。这咋你信了耶稣都不知道呢？连不信都知道的人，你信了耶稣能不知道吗？这就叫做装糊涂啊，都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啊，换个人就知道。问你该怎么做你不知道，你把这个事放别人身上你就能当老师了，应该这么做啊，你就当老师了。请问你这么说，你告诉他说该这么做，这是你的看法，你再找个人问问他说是不是该这么做，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对，我也觉得该这么做。那你会发现这个事是要在别人身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表明了咱们每个人心里的样是一样的样，都有那个律法的样刻在我们心里。那这样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看见。为什么大家会有共同的看见呢？事实证明，上帝造人的时候把律法刻在了人的心里，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个律法的样，律法的样。那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律法的样叫个什么名字？叫公义之相啊，给它起一个名叫公义之相，写在这儿啊，就是公义的样。你看 公义你不知你说不来吧，但是在你心里有个公义的样，公义的像。那如果在我们心里所刻的是公义的照片，公义的像，那本体在哪儿呢？上帝就是公义。那不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个公义的样，在我们心里还有一个圣洁的样。那圣洁在哪儿呢？上帝就是圣洁。那在我们心里还有一个爱的样，那爱在哪儿呢？上帝就是爱。那如果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公义，上帝就是圣洁，那我们心里有公义、圣洁、爱，那是不是你就是神的形象？对吧？哦，原来我们心里都有神的形象，不是神在人心里，是神的像在人心里。就是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神住在人心里，而是上帝把他的照片放在了人的心里，把他的照片放在人心里。但是这个照片是照片，不是你，因为这个照片不是你的照片，这个照片是上帝的照片，它是上帝的照片。那么你呢？你得照着这个照片生活。标准是标准，你是你。那么上帝造的时候，不是把我们人造成上帝的形象了吗？对，这个形象有两个方面：一，上帝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心里，这个叫标准；二，上帝也把我们这个人，就是灵魂，也造成有圣洁、有公义、有爱。那么，因此你的灵魂也是上帝的像。那因此，在我们心里有两个像啊，哪两个像？你的灵魂就是神的像。然后呢，这个公义、圣洁、爱的标准也是上帝的像。这个不会混吧？啊，我觉得不应该会混的啊。好，那么当我们说的我们人是上帝的形象，是包括两个方面说的。一，我们心里有一个公义、圣洁、爱的照片标准，但同时我们被造为有公义、有圣洁、有爱的一个灵魂造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灵魂是不是也像上帝？那个标准是不是也像上帝？那么当你像上帝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放个标准呢？因为不放上这个标准，连你自己像上帝你都不知道像上帝。因为有这个标准，你就把你自己跟那个标准一对着，哎呦，咋我跟那个一模一样呢？一模一样就对了吗？一模一样像上帝吗？因为都是上帝的像嘛。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放在心里呢，你像上帝都不知道自己像上帝。因为这个标准在你心里，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的知道自己像上帝，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亚当犯罪了，那犯罪之后你能把标准破坏了吗？标准破坏不了，可是你能把你自己破坏了。你自己是有公义、有圣洁、有爱就破坏了。当破坏了之后，你得知道你自己破坏了。为啥呢？因为你给你心里的标准一对照，发现说我这会儿又不像了，我这会儿不像这个，不跟这个标准像了，那就是不像上帝了。那因此你看，被造的时候没堕落的时候，透过标准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形象，堕落之后呢，也透过这个标准知道自己把上帝的形象给破坏了。那就说明呢，你是上帝的形象和律法的功用是上帝的形象是两个形象，没有搞混吧？两个形象，对吧？好了，但是有一点，由于你把自己也就是神的形象破坏了，那因此你看那个标准的时候也就看不清了，因为你的眼睛瞎了，对那个标准也看不清楚了。那么上帝借着摩西把那个标准在外面写在石板上，是不是让我们变得更清晰呀？变得更清晰。因此透过石板上的律法，会让我们把内在的那个标准移到外面来。移出来不等于里面没有，也可以说复制到外面来。然后这样呢，我们就透过里外这样的一个叫做公义的像，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还像不像上帝，那你就清楚了。所以说道德法，伊甸园里面的道德法跟摩西时代的道德法没有发生改变，一样的，就是刻在心里的那一个道德的标准。但是这个道德的标准反映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在哪个时代跟另外一个时代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十条诫命怎么生活，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那这个就叫做守了十条诫命，因为对他们来讲，他的生活就这么简单，他又不需要去集上买衣服，他们也不需要装暖气，他们也不需要买房子，这些事对他们统统都不需要。 因为你看吃的不种地，你看一个人生活最基本的要素吃，对亚当来讲不用考虑，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吃不完的。第二个住不用考虑，为什么呢？因为不需要房子。第三穿不需要，因为他们不需要穿衣服。一个人不需要吃的，不需要穿的，不需要住的，而这个东西上帝都预备好了，你说这个人还要啥？也可以说你不管搞什么都是为这三样服务的。你国家的科技发展、军事发展，不就是为了百姓吃的穿的住的问题得到解决吗？对吧？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办这些事的时候浪费的钱足足够人吃穿住了，可是他说我就是为了让你吃穿住，可是最后你会发现钱都投到别的地方去了，最后变得吃穿住更紧张了，更紧张了。那如果咱们现在中国别造航母，那一艘航母人基本上全国人民吃一天吧，差不多，对吧？你会发现的人是想的是对的，可是我发现了整个人类都在这种恶性循环当中啊。对亚当来讲，所以说实际对于亚当来讲很简单，只要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吃就守住了。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方面，心里的那个叫道德法，伊甸园吩咐的那个叫做礼仪法和民事法，或者叫做顺应世界之法，并不是道德法本身。所以说当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不仅仅犯了民事法，也犯了什么？也犯了道德法。但是犯道德法可不等于是他吃果子的时候才犯的，是你决定吃的时候就犯道德法了。可是犯民事法呢，是必须摘了吃了才犯民事法，如果没摘没吃他就没犯民事法，是不是？当他想吃的时候同时也摘了吃了，他不但犯了道德法，他也犯了民事法。当他不去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就等于礼仪法他也犯了，因为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现在听从魔鬼的，这是不是就有了别的神？其实礼仪法也犯了，可是不等于你吃果子之后才犯的，实际你心里决定吃的时候就犯了道德法了。所以我说道德法是指经义，礼仪法和民事法是指字句。那我们再想想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的时代一样的道德法没变啊，可是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守道德法呢？他怎么遵守道德法呢？你会发现他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你看接待远人，对吧？这是不是都在守这个道德法？从经义上来讲，那个爱就是守道德法，但是字句上来讲呢，照样的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也有礼仪法和民事法。那么礼仪法和民事法用哪些词来描述礼仪法和民事法呢？典章、法度这些词儿都是在描述礼仪法和民事法的。亚伯拉罕有没有献祭？有啊。他有没有十一给麦基洗的？那个时候摩西并没有颁布，还没有出来呢，摩西。但是亚伯拉罕是不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就遵行了礼仪法，十一献给麦基洗的？他是不是就遵行了民事法？他也遵守耶和华给他的一切的律例和典章和法度。那个圣经记载在哪里呢？好像是创世纪二十六章吧。我们来看看创世纪二十六章，那完全还没有摩西的律法呢，但是创世纪二十六章就有这一句话啊。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五节就有这句话，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是不是？如果你一看到这些词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会想，哎，这不是借着摩西才颁布的律例、法度、典章吗？这亚伯拉罕守的是啥呢？他守的不是摩西的那个律例、法度、典章，他守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律例、法度、典章。那么这个律例、法度、典章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从内心的道德法派生出来的？对吧？所以说他心里爱上帝，为爱上帝爱人如己，他守的是道德法。那么他照着律例、法度、典章生活，他守的是礼仪法和民事法。但是他那个律例、法度、典章跟摩西的那个肯定有出入，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时代不同啊，时代不同。那好，那到了摩西时代的时候，哎，每个人心里的道德法没变，并且以写在石板上的道德法为证。可是有一点， 他们的礼仪法和民事法就是等于立威记里面、申命记里面所详细写下的，那个就变成了摩西时代的礼仪法和民事法，但是道德法都是一样的。那到了新约时代了，一样的，道德法变了吗？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就这个意思，天地废去了，律法上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可是如果是指着礼仪法的话，那不都废了吗？那么就表明了主耶稣说这句话是指着道德法说的，道德法从写在人心里，直到天地废去了都不废去。为什么天地废去都不废去？将来到了荣耀里还有吗？有啊，因为到了荣耀里没有信，没有望，只有爱，而道德法的精义就是爱。能废吗？天地废去了，道德法也不能废去，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跟上帝的爱才变成了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了，真真正正的成为一，所以说不能废去吧。可是有一点，礼仪法和民事法随着时代不同、文化不同，这样一个环境背景不同，它都在发生字面的变化，但背后的精神是一样的。所以说礼仪废了，动作停了，献祭的礼仪和动作停了，但是礼仪法背后的那个精神没有废。那咱们到了新约的时候不一样的，我们还有礼拜吗？这是不是礼仪法？我们不一样有洗礼吗？这是不是礼仪法？我们不是有圣餐吗？这不是礼仪法？这就表明了礼仪法还存在着，但是旧约中的礼仪法停了，可是新约的礼仪法在开始着。那么你这个礼仪法从哪来的？前四条诫命来的。虽然是我们现在牛在谷场上踹骨不拢住他的嘴，因为我们根本不用牛踹骨，哎，这是民事法，对吧？这个字面的意思发生了改变了，可是保罗说那个精神没变，传道人靠福音扬声是应当的。这就表明什么？就表明时代变了，但是那个说法变了，但是要表达的意思没变。旧约当中所说的是这个割麦子不要割净了，收葡萄要留一点给寄居的，那到了新约的话，我们不割麦子，我们也不种葡萄，我们是打工的，那我们挣下钱，那有乐捐放到奉献箱里面去帮助穷人，不一样的吗？所以你就会发现呢，这个立义法的字句在发生改变，但它背后从道德律来的那种精神没有改变。这我给大家讲这一个，是不是要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旧约当中的申命记啊、立威记啊，它是那个时代的道德法，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原则，不等于是这个时代的生活原则。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照着礼仪律、民事律严格的生活，不等于这个时代按照他生活，但是我们按照道德法的标准生活，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亚当、摩西、亚伯拉罕、摩西到我们今天，每个时代道德法没变，但是每个时代的礼仪法和民事法是有区别的。随着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环境不同、背景不同，我们都在改变，但是不管怎么变，它都不离开一个总原则，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并且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要把这样一种生命透过我们的生活把它给彰显出来，那就对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咱们最后在结论当中大家可以了解，犹太人说道德法只是一个纲要，礼仪法、民事法是对道德法的标准解释，这个话是不是把道德法跟顺应十诫之法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错误。第二个呢，我们必须得把道德法和民事法、礼仪法分开，要不分开你就不知道废的是什么，什么不废，所以说必须分开。第三个，当它分开之后呢，我们知道旧约当中的礼仪法、民事法都给废了，但不等于法废了不等于礼仪法、民事法废了，废掉的是礼仪，因此新约仍然有新约的礼仪法和民事法也有新约的礼仪法和民事法，而这个新约的礼仪法、民事法就是照着道德律而派生出来的，指导基督徒当怎样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比方说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那实际上就是这个民事法就是民事法，就是基督徒的民事法他指导我们当怎样生活，所以在那个里面就强调一个字，爱人如己。所以保罗所讲的就是如何爱人如己，那么就在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告诉我们如何爱人如己是在讲这样一个原则。好，那我们就中午我们对于这个律法与恩典这第一堂课呢，就讲着三大点 好，我们就到这儿就停，下午我们2点下午开始，啊。